让我们继续读约翰福音第十章，请我们打开圣经，我们从第二十二节读到第三十一节。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好，我们开始。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，是冬天的时候，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，犹太人围着他说，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？你若是基督，就明明地告诉我们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已经告诉你们，你们不信。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，可以为我做见证，只是你们不信，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与父原为一。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。好，我们暂时读到这里。我们从这里经文可以看见，第一个，主耶稣和这些犹太人辩论的题目并没有终了。他们最主要的问题，要知道耶稣到底是不是基督，到底他不是，是不是圣经上在旧约里面神所应许的那一位来救赎他们的弥赛亚。但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看见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快得的解决，因为当他们真正诚心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们必须有一个反应，就是对主耶稣信心上的承诺。主说，你们不信，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。我们就明白，若是他们真正要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们要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必须有一个先决的条件，他们必须是神的羊，才能够认识他们的牧人。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十章主在这讲了一个重要的比喻，不仅是比喻，事实上也可以说真理就是这样，主耶稣是他们的牧人。今天我们教会主也是教会的牧者，但这个问题，这个辩论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一个诚意要来解决，因为犹太人的心，他们没有法子从简单的事实甚至加上所行的神迹来转变过来。他们有一个成见放在那里，因为他们对于弥赛亚的认识已经有一个固定的成见，而主耶稣来到这里，若不是照着他们所想望的，他们就不能接受。他们一直在用问题，一再的用问题，希望能够找出耶稣基督的把柄。他们的目的是问问题，好叫他们不信。问出一些把柄的时候，他们就有理由坚定说，你看，这不是我们所要的那一位。但主没有给他们这样一个权利，所以每一次他们说，你到底告诉我们，你叫我们犹豫不定要到几时，你确实的告诉我们。主说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。而主一再的把许多的真理放在这里给我们看见。这一次我们在读到这段事情的时候，有一段很重要的话，有一句话很简短，但是这句话本身的意义却超过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那个事实。主说什么？在三十节里面，主说，我与父原为一。这是一句非常大的话，我与父原为一。如果弟兄姊妹们，你查考圣经，在前后，约翰福音前后，至少在这个之前，主从来没有确实的这样宣告，我与父原为一。但是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，他们起了极大的纷争，他们要拿石头打他，理由很简单，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在这里说了健忘的话。弟兄姊妹们，很可惜一段圣经，因为在这里主另外说到一件事情，是今天我们所要交通的主题。主说什么？主说，谁也不能从我的手中把你们夺去。主又说，谁也不能把你们从我父的手里把你们夺去。所以主说，我与父原为一。我觉得很可惜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没有机会更多听见主在这里把这两件事情，把这段经文更深的解释。主需要解释什么叫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他的手中夺去的时候，犹太人却拿石头打他，把他所要讲的话打断了。 把主的思路打断，把一段非常重要的事情把它打岔划过去了。我们当然要来研究，以后我们再看我与复原为一是何等的重要一件事情。但今天当这两天我读圣经的时候，我却一再思想主这句话太重要。主说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的手里夺去，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。这段圣经是对着信徒得救的保证说的，确定的把握。你知道在圣经在教会的历史里面一直在争论，就是到底我们一个人得救之后是不是永远的得救，救恩是不是可靠。当我们有一天承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，当我们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当我们把我们的罪交托给他，当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需要他的拯救，我所说的这一句话都是所谓神学上救主论，就是救主到底来做什么事情的。在这个研究的范围之内，教会2000年来对这件事情的问题非常的看重，因为在地上有这么多人曾经承认耶稣，主并没有说保证我们不会退后不会冷淡，但是我们的救恩是不是可靠的。当我们这样从心里面蒙了圣灵的光照，看见耶稣是救主之后，这件事情对于每一个人的影响是大的，大小程度又不同。有些人他因为这件事情大有喜乐，他知道他的罪得的赦免；有些人因为这件事情他发现他能够亲近神，进入一个属灵的追求；有些人属灵生命长进，上次胡弟兄在这里讲有撒种的撒在地上，有70、30倍的、60倍的、100倍的，所以可见每个人属灵的成长跟结局不一样。这件事情没有人能够反对，因为我们看见这么许多基督徒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子100倍、60倍、30倍结实。但是在那一些不能够完全达到神给他们丰满的身量那些人身上，到底他们的救恩可不可靠？或许我们问，到底这些人得救有什么意义？是不是真正算得数的？这是2000年来教会常问的问题。我相信在鼓励神的儿女追求主、爱主、属灵这些原则上面，我们不应该先把答案告诉他。如果今天一个学校开门说你们凡是进来的人都能毕业，每一个人都能拿博士学位啊！那天我们听王蒙恩弟兄讲他的见证，他说他在 Purdue 读书的时候，他是很不错很聪明，但是他很急的要毕业，他的教授就羞辱他，给他吃一点排头。他说你实在很不错，你实在很有把握，你实在很能够很像一个拿 PhD 的人，但是真正拿博士学位这么容易吗？那为什么要给你博士呢？他的教授把他骂一顿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假如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进入神的学校，这里有个大学告诉我们说，凡是你进来每一个人你不需要努力，时候到了你一定毕业，而且毕业之后有工作等着你，有高的薪水等着你，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不需要求上进？因为反正结局是相同，是这样吗？所以常常我心里在想，对于那一些应当鼓励他们追求、应当努力更多认识神、更多长进的人，根本不要把答案告诉他，你不一定能及格的，说不定就像王弟兄的教授这样把他损一顿，叫他心里紧张的不得了，天天巴巴结结在那里做实验。应当这样态度对他们，所以每个人都能把他们最有能力、最有潜能的部分发挥出来，没有一个人是懒惰的人，对不对？圣经也告诉我们，神的国里面不应当是懒惰的，因为圣经里面主对门徒们说，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，努力的就得着了。哈利路亚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拼命进天国，是不是？如果努力跟不努力的结局是一样，那么努力是为了什么？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，对不对呢？是对的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同样的重要，就是因为有许多神的儿女跌倒 退后软弱。主的话在这里所说的，对于他们来讲是实在宝贵，实在重要。主说，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的手里夺去，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父的手里夺去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跌倒软弱的时候，这两句话对我有特殊的意义。当一个圣徒，一个神的儿女挣扎努力，不能够回头，不能够起来，他被罪恶所捆绑，被世界所辖制，被各样的引诱霸占他的心的时候，这两句话如果他真正重生得救的，真正已经信主的，有极大安慰的力量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段圣经所有读圣经的人，一切圣经的学者都拿来引用作为救恩可靠的确据，那个经文的背这个证明。我们需要知道救恩的可靠，因为我们会跌倒。有哪一个人不是在得救之后仍然经历软弱的？请举手。没有，没有，实在没有。所以这句话对于每一个圣徒来讲是心中得着安慰，因为这句话主把责任放在他自己的身上。为什么？他是好牧人，他说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，因为他知道父神的旨意。主说什么？主说我把永生赐给他们，他们不会灭亡。这个灭亡两个字就是我们所非常熟悉的 perish， 灭亡的意思。这个字的背后就讲到所谓灵魂的失落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就是这个字灭亡。当犹大卖主之后，主在拣选之前就说这个是灭亡之子。主也说除了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这些人有一个救恩可靠的确据，就是将来不至于因着审判而被神的公义的烈火焚烧。弟兄姊妹，这里讲什么？这里讲我把永生赐给他们，永远的生命赐给他们。那今天我们在地上，我们跟信主的人或者不信主的人没有什么分别，我们也一样吃饭睡觉，一样工作休息。我们今天有生命，这个生命每一个人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都一样的经历。其中有人生的劳苦愁烦，其中有各样的打岔、压力、击打、痛苦，也有喜乐。每一个人经历的都一样。活人在活人之地，我们今天都是认为是活的，因为我们得着从父母而来肉身神所造的生命。但是主说不是，我还把一个永远的生命放在他的里面。所以信主的人、不信主的人，外表上看起来没有分别。可是信他的人，主说我已经把永生放在他的里面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不至于灭亡。为什么？一方面固然是因着神的恩典，另外一方面因为有生命的保证。在水里面的鱼活的才能够逆流而上，凡是不能逆流而上的鱼都是死的鱼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，才能保证我们不灭亡。我希望弟兄姊妹们记住这一件事情：我们不灭亡，因为神已经把永远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。这个永远的生命是什么？就是耶稣自己的生命。前面在第四章我们才读过，主说什么？主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，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是我从父所做的命令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之后，他把他的命请到以至于死， 但是当他把命复活之后，这个生命却借着圣灵的工作分在每一个信的人心中，在他们的生命里面，叫我们每一个人得着永远的生命。这个永远的生命就是主耶稣自己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怎样在父神的面前永远活着，我们所领受救恩所得到的生命一样在神面前活着。我不知道怎样能把这件事情不厌其烦的一再说明一再说明，当我们说明之后一定有经历，这个经历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长进。当我们因为认识神的话语，主在这边说他们是我的羊，这些法利赛人不是我的羊，因为你们听不见我的声音，我们就在生命里面有了经历，能听见神的话语。我已经做过一些见证，讲过一些例子，我不需要再重复。听见神的话语的人就活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当耶稣宣告他是牧人的时候，人看得见他是活的人。有一天他宣告说我要把命舍了，或许有人要问，一个死了的牧人怎么能牧养他的羊，是不是？他怎么能为着羊群负责任？但主的回答不是这样，主说不仅他有命全把命取回来，并且我们他把这永远的生命也给了我们，同样的生命。在我们读圣经里不觉得，因为分散在两处，十八节说没有人得我的命去，那个命跟今天我们读到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那个生是同一个字，中文你看不出来了，但是你把原文打开你就知道，主说我把我的这个命放去舍去，我的生命舍去，好叫他们我赐给他们永远的生命，同一个生命。就是因为这样，主做了我们的牧人。前面不是我们说过吗？主说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，同样这个生命这个字，他怎么给的？他怎么把永生赐给我们的？是先他经过十字架的破碎，然后他叫他的羊群得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和他自己同样的生命，而这个生命是能够认识神的生命，这个生命也是不至于灭亡的生命。但是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在周围站着的没有得着，为什么没有得着？因为不信。圣经上是不是这样说的呢？因为不信固然是结果，但是更重要的，圣经里面主说因为他们不是我的羊，这里起了一个大的问题，起了一个大的问题。我每一次出去带领特别聚会，若是有三五天，一定会有人问我这个问题，不是个人问，就是问题解答时问，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的拣选的问题。这里明明给我们看见主说的，因为他们不是我的羊，所以不能听见我的声音，所以也不能得到永远的生命。哟，神已经预定他们灭亡，不愿意他们得救，是不是？上一次主日胡弟兄的信息，我们在读经聚会里面也提到这个问题。胡弟兄说，因为有很多不同的人，他们来亲近主的心态，来寻找主的心态不同，所以主的话如同种子撒在不同的田地里，有些人得着，有些人没有得着。主说我的话叫他们听也听不见，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明白，免得他们看见听见心里明白就回转过来，是不是？主不要他们回转。有时我们对于这些事情很难分析，因为事情的因跟果不容易分开，到底是因为他们没有得救所以不能听见，还是因为听不见所以不能得救？实在说起来我们很不容易明白，但是在这些经文里面却支持一个很强烈的说法，就是神预先知道我们，命定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得着这样信心的人应当在神面前受的教导就是我们应当谦卑，因为救恩不是你的功劳，你信主没有什么可夸的， 你信主并非因为你的信的过程就比别人强。人的骄傲是很可怕的，我们不明白的时候以为说因为我是好人所以我得救，我比你强。好了，等到我们接受了福音的教训，人得救不是靠着行为，是靠着信心。好，所以我得救是靠着我的信心。那你看，我因为有信心比你没有信心就强多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人的骄傲随时可以进来，人的自大随时可以进来，人总是把功劳放在自己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拣选的真理教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可夸的。保罗不是这样说吗？我们得救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叫我们没有法子可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假如我们讲到拣选的真理，是为了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可夸的，这是神要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功课。今天我们坐在他面前的人，我相信90%是信主的，没有一个可夸的。所以你若还没有得救，你不需要自夸，你不需要看见别人，因为神已经拣选你，你听见神的话，知道是真理，神的生命已经在你里面发动，要你知道你今天能够因为信心的缘故得救是出于神的恩典。我喜欢讲拣选的真理，但是我一定传福音，因为我相信这两件事情完全没有冲突。对于那些骄傲的人来讲，神用拣选的真理把他打倒，叫他降杯。我是一个骄傲的人，所以我需要知道神的拣选，没有可夸的。有些人得救都变成非常可夸的，你看我从前这个大罪人，现在主把我得救过来，我现在为热心为主传扬，有很大功劳的样子。不是，一个真正叫人谦卑的真理是出于神的拣选。那么人有没有自由意志呢？人的自由意志表明人的责任。对于那些懒惰的人来讲，神用自由意志的方法叫他有责任。你说啊，反正神拣选我没拣选就算了。好，你的堕落不是因为神没有拣选，是因为你放弃你自己的权利。你明白这个真理吗？当你不愿意接受神的拣选，你说神既然拣选他没有拣选我就算了。不，神要你知道你不能得救是因为你不肯做这个决定，你太懒惰，连决定信耶稣都不肯决定，那么你自己负责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真理的两面是叫我们心里面敬畏神，神的智慧太大，拣选叫我们降卑，人的意志叫我们负责。降卑和负责两个都是我们所需要的。懒惰的人不配听拣选的道，骄傲的人不应当听人自由意志的道，听错了所以没有得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讲什么？犹太人是骄傲的，神主对他们说，你们没有蒙拣选，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。这些门徒们因为看见神的恩典，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谁，他们信了他，主说我把永生放在他们的里面，他们永不至于灭亡。这个不是说我们不会退后，不会跌倒，不会犯罪，反而是叫我们因为这些神的话，在我们跌倒犯罪退后的时候，有一个力量和把握，神并没有放弃我们。所以以前我说过一件事情，使徒保罗曾经两次这样，一个人犯罪到太过分的时候，主他说我把我奉着主耶稣基督的权柄把他交给撒旦。弟兄姊妹，这里是个冲突，是一个特别的例子，主把他保罗把他交给撒旦，主也同意。这个情形约伯也曾经在一个特例里面，神把他交给撒旦是可以的，但是为了要叫他失去保护之后心中害怕，遭遇患难的时候没有帮助，而叫他回转过来归向神，他结果得救。所以神的智慧永远不是我们一件两件真理能够解释的明白的。 总意是要叫我们相信他，叫我们得救。所有的真理不是把人推开反对神，是要叫受吸引归向神。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讲了这么多，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带出一个事实，就是在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征战，是谁要把我们从耶稣的手中夺去呢？是谁要把我们从父的手中夺去呢？背后的环境当然是有一位在那里兴风作浪，所以圣徒的生活是充满了征战，每一天的生活中间都有试探，都有诱惑，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间都需要认识神的救恩和他的可靠，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的手里夺去，谁也不能。主的话再三地说，为什么？权柄的问题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怎样经历这件事情。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，我看见很多神的儿女退后软弱，弟兄姊妹们去看望只能达到一小部分的工作，表明说还有人记得他，表明说他并没有被教会忘记，表明说他在神的手中还在那里，但是要叫他回头却不是你我看望的力量能够解决。加拉太书里面说，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，你们那些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。雅各也这样说，彼得也告诉我们，若是劝一个弟兄回转，就是救一个灵魂不死，爱能遮盖许多的罪，要用爱心把他挽回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那些使徒们写这些信息，因为他们经历到一件事情，要把神的儿女挽回是一个大的属灵的力量。每一次我们都回到这些圣经，因为主应许说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的手里夺去。每一次神的儿女软弱的时候，侍奉主的人，我在主的面前祷告，总是把一切的真理祷告完了之后，总是回到这些圣经，救恩的永远可靠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神负责我们的责任，并且真是有不少的人，当他们流荡出去离开神的道路以后，他若是真正是神的儿女，总有回头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救恩是要紧的，这就是要紧的。在我有限侍奉主20年经历里面，常常当一个人犯罪跌到软弱，我去再三的拜访他，看望他，希望他回头，到一个地步他讨厌我，到一个地步他拒绝我，好了，拒绝就不能去了，但还是可以祷告，并且不是靠我的功劳，是靠耶稣基督的应许，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的手里夺去。我看了很多约翰福音解释书10章，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每一个写这些解经的人都非常振奋。我也在想，我是一个喜欢想的人呢、啊，有没有哪一本书说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某某某，你看他已经信主了，最后还是灭亡了？没有，有两个原因不能。第一个，这样说，我想很没有人敢这么大胆当面违反神的话。第二方面，的确我们也不知道将来的事如何，是不是到底一个人是不是真的灭亡，不晓得。这里却告诉我们，若是他里面有神的生命，有耶稣基督给他永远的生命，他永远不至于灭亡。而审判有审判，神的家，神的儿女还是要接受审判，我们一切的软弱都要暴露在神的面前，但是救恩的可靠永远不至于灭亡，却是应许的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在这节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主为什么这样说，主说没有人能从我的手里把你们夺去。主的手有多大？主的手有多大？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说主抓住我们 每一件事情我们都逃不脱他的掌握，我不愿意讲这些思想，但是我们却可以看见神的手在每一个人的身上。这个手是调度的手，这个手是工作的手，这个手是恩典的手，他在那里引领，他在指挥，他在寻求，他在帮助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有些似乎是远离神，并且也真正经历远离神的痛苦跟黑暗跟软弱，这些经历都是真的。但是到最后，神的手仍然把我们掌握住。好些神的儿女，他们远离神，但是当他们蒙了神的光照，最后回到神的面前，很稀奇一件事情，你看见神完全的赦免，完全的恩典，完全的赦免。是不是神不知道我们以前所犯的罪？神都知道。是不是神不在乎？神的心为此伤痛，耶稣为此受羞辱。但是神拣选的爱，坚定不移的爱，仍然把我们握在他的手里。弟兄姊妹，今天这节圣经讲什么？讲神不改变，讲神的恩典，讲神的爱不改变。所以马拉基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因为我们的神不改变，所以你们这些雅各之子都没有灭亡，同样的子灭亡。所以一旦拣选，并且拣选的真理显明在人的信心上之后，我们和他中间永远不能再分。他把我们握在他的手里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不是说我们可以任意妄为，不是说我们因为知道拣选的可贵，神的恩典不改变，就任意犯罪。有一个例子是很普通的例子，中国传道人所讲出来的，我忘记他是谁了。有一个人问他说，神拣选的恩典，永远不改变的爱，会使神的儿女放松软弱犯罪。当然我们照人的判断知识，我们刚才已经分析过这个问题。那么这位侍奉主人怎么回答呢？他回答不出来，因为他也同意在我们人的经历是可能的。有一天他出门传道，从前的刀片，刮胡子刀片大概没有像现在这么安全哈，不是安全刀片，所以他一不小心就割了一刀，哎呦，流血，很厉害。那么当然他在外面做客，有一位弟兄就看见，哎呀，我给你拿一瓶金疮药来，一涂这个药非常好，马上收口就不流血了，第二天就看不出来了。哎，他就想到这个问题，他又回去就回答那个问他问题的弟兄，他说人犯罪好像是刀片割伤了胡子，有没有人因为金疮药非常灵，就天天刮胡子把自己割伤，反正有金疮药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如果犯罪结果都是可喜乐的，或者有人天天割刮胡子把自己刮伤，但是人没有那么愚昧，对不对？好在神的儿女不是那么愚昧，他不会把喜乐当作痛苦，把痛苦当作喜乐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神做工的手是为了叫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得到扶持。有一位弟兄讲得很妙，他说你看这里双重的保险，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父的手里夺去，这是第二层的保险。主说没有人把你们从我的手里夺去，另外又说没有人把你们从我父的手里把它夺去，所以一个主的手，一个父的手，上下两只手一捏，所以非常牢靠。我想还好没有把我们捏扁啊。这是这位弟兄他说看见 双重的保险。当然我们不需要完全这样领会，但是怎么样能说明这个可靠性呢？我但愿每一个神的儿女，因为这句话里面的大的机理，我们在神的手中安稳可靠，但是却不是叫我们放松。主说没有人能够把他们夺去。 Arthur Pink 这个弟兄写了一本书《约翰福音注解》，他讲说这个可靠是怎么可靠呢？他举了七点，当然我不晓得为什么他对七特别有好感，所以一看七重的保险，哪七重呢？他第一点，因为我们是他的羊，是基督的羊。第二个什么保险呢？因为我们跟着他，所以不会失去。第三，因为有永远的生命，所以到时候不会灭亡。第四，他说因为这个是靠着恩典给的，所以你不是因为配得才得了永远的生命。既然你没有配不配的问题，也没有因为不配而失去，对不对？既然你得的这个礼物是白白的，不是因为你配不配，当然不会因为你不配了就收回去了。第四点，他说因为是给的，白白赏赐。第五，他说因为基督这样宣告，主的话这么有把握，神的话是可靠的。第六，他说因为有这只手。第七，他说还有这一只手。所以我们七重的保险在神的面前不会灭亡。我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接受这七点说法，我觉得很好，但是我也不会特别强调，但是不错。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就是这样可靠。上一次我说过，我们做他的羊，因为我们听见他的声音。神的话给我们心灵里面一个直接的感应，给了生命的方向，是确实可靠的。昨天我参加一个婚礼，在那里遇见一个老朋友，是高中的同学，他认出我来。不过他没有想到像我这样的人做的传道人。他说我看你从前很调皮，怎么会做传道人？我说传道调皮人就不能做传道人嘛，神也拣选调皮的人哈。我为什么讲这件事情？因为他告诉我他从前曾经受过洗，不过他说我受洗的时候很小很糊涂，不知道信的是什么。他现在在研究各种的学问，各种什么通灵派的佛学的都在研究，好让他去研究。因为我心里有这句话的把握，我对他说，有一天你会回到主的面前，如果你真正得救，你会回到主的面前，因为你会发现那些东西都不是真实的。谁也不能把我们从父的手里夺去，但是我们从这些话里面所得到的帮助，所得到的恩典和教训，却不使我们软弱，要叫我们更加刚强。主讲这句话的目的引出一个主题，所以讲两只手。谁也不能把我们从父的手里夺去，因为我们在主的手中。因为主说我与父原为一，我与父原为一，这是一句大话，这也是我们信仰根基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常常有人三位一体研究这些问题，研究的不可开交。事实上到主后400年左右，三位一体的真理才真正的定型。我们看教会历史，知道他们为什么研究这些问题，我们今天也遇见这些问题。如果主给我这样的引导，下一次我们讲这个题目，若是主引导其他的信息，那也可以，但这个题目我一定会研究。我与父原为一，其实照着整个约翰福音第10章的发展，这个才是重点。可是因为我认为刚才我们所讲的话，救恩的可靠也是对我们信心上重要的帮助，所以我就先把这个题目讲了。在我们中间有不少粗心的人，也有一些人很愿意信主，我盼望他们知道今天我们和主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，又因为我们有神的话语可以跟随，所以我们知道怎样往前，知道怎样做他的羊群。求主今天早晨叫这一个救恩的把握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喜乐， 叫我们在喜乐中间感谢赞美他的恩典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就因为经上有可靠的话记载说，你曾经对你的门徒宣告，我把永生赐给他们，他们永不知灭亡，没有人能把他们从我的手中夺去。主，你又说，我父比万有都大。主，所以虽然世上充满了征战，有各样声音、各样势力要把你儿女的心夺去，但是没有人能够夺去，因为你已经把生命放在他们的里面。父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把我们从父的手中夺去。为此我们感谢你，这一个可靠的救恩今天成为每一个神的儿女的力量，就是在软弱中也要得的力量。主啊，我的心里纪念许许多多没有听见这些信息的神的儿女。主啊，你是好牧人，你说好牧人要寻找那只迷途的羊。今天这些信息正是为着在软弱中间那些弟兄姊妹们需要的。主啊，求你自己寻找他们，借着这样的信息，借着神儿女中间爱的关怀，叫你的羊群都能够长强壮。主，我为着教会祷告，为着弟兄姊妹们祷告，因着我们有救恩可靠的把握，我们在患难中间也是欢欢喜喜，并且我们在各样的征战中间靠着耶稣能以得胜。主，你做我们的救主，你救我们脱离各样的败坏、各样的罪恶，你叫我们得胜。主，我们是你的羊群，你负责我们一切的责任。主啊，你保守我们，你喂养我们，你帮助我们。但愿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，当我们研读的时候，每天从你的话语中间得到生命的长进和供应。你说粗肉得草吃，主，我们就靠你的话语得以健壮。主啊，你又保护我们，使我们在一切征战中间免去仇敌的危害，叫我们常行走在你的道路中间，在你的旨意里面。主啊，我把荣耀赞美归给你，我们心中欢喜快乐，因着救恩的稳靠，因着这个稳当可靠的救恩，主，我们能够常常欢乐的来赞美你。不论我们自己的光景感觉如何，我们知道我们在你心中的地位，你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己。主啊，求你用你的爱常激励我们，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